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页，记诵第六大段第三小段，请看第十三首偈。若见沙门，当愿众生调柔极静，毕竟第一。这是其实在外面一定会遇到同行啊，同行嘛都是出家人。但是此地没有指定是佛弟子，因为沙门在古印度啊，几乎是所有宗教出家人的通称。这个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此云止信，此是此方啊，就是中国啊，中国的意思呢，就是止信的意思。可是我们在一般戒经里面常常把它翻作这个，翻作勤习啊，勤奋的勤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更明显。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是沙门在佛门里面的意思。那么清凉在此地所犯的呢，可能是古印度啊一般社会上通用的这个解释啊，窒息，或者在佛门里面意思好。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总而言之，这个里头的含义决定是学悟啊，止息一切的恶念、恶言、恶行啊。所以在印度，我们知道世尊出世的那个时代，印度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宗教之国。佛经上所讲的就有九十六种啊，九十六种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呢，都习惯了称它为九十六种外道啊，外道。不是贬义别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外道在佛法里面讲叫心外求法啊，就称为外道。学佛的同学如果不懂得内观自信，那也就变成外道了啊。这个是佛家的术语，叫门内外啊，就是佛门里面的外道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佛家所讲的门内外呢？啊，是不是还是心外求法呢？啊，细心去观察思维，大概 佛门里面十之七八了，还是心外求法，不懂得了回归自性。这一桩事情大家如果是实细读楞严，你就明白了怎样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中国古人常说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那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怎样是反观呢？反思无论是什么事情，一定要常常往内看，你才能真正的开发智慧。如果凡事都向外面看，肯定生烦恼。佛菩萨为什么不生烦恼，只生智慧，没有别的。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能够深深的去反省所以他不生烦恼我们前面呢读过的那两首偈的意思都很深其实每一首都深广无尽为什么前两首清凉大师注得这么详细我们也费了十几个小时来学习它那就是这个知恩报恩自古以来它维系着社会的安全今天所讲的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如真的懂得知恩报恩那这个事情就是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想到这种事情人为什么会知恩呢教出来的古时候我们可以说是100年之前做父母的人都懂得教儿女溺爱的很少要教他懂事要教他成人不可以姑息父母教小孩教儿女要尊师重道要知道老师的恩所以知道老师的恩这父母教的不是别人教的老师总不好意思是老师说学生我对你有恩德你要知恩报恩这话说不出口所以一定是父母教可是做儿女对父母之恩呢他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父母有恩怎么会杀害父母呢怎么会伤害父母呢 那儿女怎么能知道父母之恩呢？老师教啊，父母也不能给儿女讲啊，父母辛辛苦苦养你啊，你要知恩报恩，这话也说不出口啊。中国人自古都很谦虚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老师教，道理在此地。国家的恩，啊，佛菩萨的恩，众生的恩，都是老师教的。啊，老师要把这个道理，把事实真相讲透了。啊，而且老师在生活当中言行举止，他都能做到。啊，一切众生呢，不但是人呢，啊，动物、植物、矿物，这个大自然的现象，跟我们都有恩呐，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个环境呐。啊，我们用报恩的心来对待大自然，现在诸位懂得了。你们看到江本胜的水实验就知道了，啊，以报恩心对大自然，大自然一定风调雨顺。啊，不知道报恩，要破坏大自然，要改造大自然，那好了，天灾人祸就来了。你想想看，知恩报恩这个观念重不重要？啊，所以佛在这个经里面讲的，清凉大师引用在书里头啊。啊，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我在这里再念一遍。对人小恩，常怀大报啊。这个就是中国古人呢，教后代的，教人的，啊，授人滴水之恩呢，常思涌泉为报啊！我们得大自然的恩德，得一切众生的恩德。你想想，从早到晚，我们所吃的，多少人辛苦经营，我们才有这一碗饭呢。才有这一碟菜啊，啊，才有这一件衣服啊，哪里那么简单呢？啊，你今天吃饱了穿暖了，你有没有想到啊？啊，你这一粒饭，你这一件衣服从哪来的？你怎么能说众生对你没有恩呢？啊，稻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大地对我们有恩。啊，如果这个稻米种下去了，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分，没有肥料，它也长不起来。这些与我们通通都有恩啊，你知道吗？所以后面两句话说得好，不知报恩呢，多遭横死啊！啊，我讲经的时候，没有说这个横死，我说什么灾难？啊，多遭横灾！啊， 经上讲的比我的语气还要重啊，这是真话，一点都不假了。啊，你不知道报恩，你现在还没有遭到狠死，啊，那是什么呢？你这个命里头还有一点余福。啊，等到你这一点余福享尽了，横灾就来了。啊，不知恩是愚痴，是可怜呐。啊，那你造作这些罪业，不能说是没有过失。啊，过失什么呢？过失轻一点，比谁轻呢？忘恩负义啊，他知道恩，知道恩呢，他不能报啊，那个罪就重了啊。你不知恩造的这些过失，还是有罪呀、啊，这个罪也不轻呐、啊。啊，你要晓得啊，这世界上许多宗教都讲的世界末日。啊，圣经最后一篇启示录，那就是预言，末日的预言。啊，古兰经六个信条里面就有一条信末日。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知恩报恩呢、啊，就多讲一些。啊，那么见到不知道恩的人，啊，这是这个寄生第十二首，见背恩人忘恩负义啊！啊，佛菩萨生起怜悯的心呢，啊，与有恶人不加其报。啊，那么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现在人所受的教育，啊，与伦理、道德、因果、智慧完全相违背，啊，受的什么教育呢？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性教育是如此啊，从小就教啊，损人利己啊，啊，为了自己得点利益了，杀人放火认为是正常的，啊，不杀人不放火，我怎么能得利益呢？这还得了吗？啊，小的是杀人放火啊。那大的就是要消灭人家的国家了，消灭人家的种族啊，啊，那我才能得利益了，是不是真的？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里头说过太多次了啊，老同学听得都耳熟啊，损人决定是害自己，你要晓得因果同三世啊！啊，我刚才见到一位同学，那就是证明。啊，他有个冤家债主附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说得很清楚，这个冤亲债主是过去生中。他杀他的，他今天的时候来报仇啊！但是怎么样呢？看到这个人呢是学佛，心地很善良，很慈悲，又不忍心下手 啊，所以要求是要求一块就修行，念佛一起求生净土。我介绍他到东天目山去，对吧？证明啊，哎，你前世杀了人，啊，夺了人家的财富，啊，这是损人利己嘛，哎，这一世的时候，人家找到你了，要来报仇，啊，幸亏呀，你学了佛，你不学了佛的时候，你这条命一定他要套去，啊，所以损人决定害自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解决问题决定是要靠智慧啊，真正能解决啊，伦理道德培养你的善行啊，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你要是学习过，你对一切人事物不会起恶念啊？为什么呢？知道果报可怕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对我都有恩呐、啊。我要是对不起他啊，那就是你常常会受到什么？现在人讲的自然灾害，其实不是自然灾害，是你对不起大自然，大自然对你的报复，哪里是自然灾害啊？啊，如果真有这些自然灾害，那美国凯西就不会说了。他说一个人，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一生的遭遇，再小的事情都跟前世的业因有关联。他说不可能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啊，没有前因的。这是因果教育啊。我们这一生纵然是学佛学得很不错了啊，过失很少了，那你有没有想到没学佛之前呢？你有没有过失？前生啊，在前世，我们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那我们这个过去世，世世代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啊？哪有不糊涂的道理啊？哪有不做错事的道理啊？你就晓得自己冤亲债主有多少啊！我们学了佛了，修行也挺认真啊，冤亲债主没来没找来，那是什么呢？我们天天给他回向啊。啊，天天把自己修习的功德跟他分享啊，啊，他也有善心也有良心啊，知道冤冤相报，彼此都很苦啊，所以看到你修行修得不错，又把功德回向给他，他勉强忍住不报复啊。那么你要是一退心，一退转，一变心，改变主意了，他马上就来了啊。你要知道这些人是凡夫，不是菩萨啊！所以我们对于忘恩负义的人了解， 啊，什么道理？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所以我们不再责怪他们，啊，自己好好的修，啊，而且呢，还借着他的对我们的伤害，我们把境界转过来。啊，早年这十年前了，我离开台湾，我写了六条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第一个感恩斥责我的人，为什么？我能忍辱啊，我能忍受得了。从别人无故恶意来回报，来侮辱我，从这个境界里面知道自己定慧的功夫有了几成了啊，所以遇到这个境界不会成慧，没有成慧心当然也不会报复，而且很感激啊，他来考试我，看看我这个忍辱功夫啊到什么程度啊，我遇到了，我接触了，很安然啊，感激啊，绊倒我的人，这就是处处这找麻烦，处处障碍啊，一生当中啊，所以现在人家好事难做啊，真正帮助你的人很少啊，撤退的人太多了，有意无意啊，不跟你合作啊，我们也感激他啊，想想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我过去是这种态度对他嘛，今天他这个对我理所当然，可是我绝不退缩啊，我还要想方法来突破，还要想办法把我所做的事情要做得圆满，要做成功啊，所以这种静缘帮助我增长能力，你说我要不要感激他啊？第三，要感激遗弃我的人，有啊，啊，韩馆长走了之后，啊，韩馆长遗弃了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的近邻都非常无力，啊，我们不能不离开台湾，啊，这是这个缘分的。我们没有怨恨，哎，我们也没有报复，我们还是感恩。为什么呢？我们要学着自立啊，自立更生啊！啊，过去我们有依靠，这依靠没有了啊。第四个，感激鞭打我的人。为什么消我的业障嘛？ 啊，敢去欺骗我的人。我们虽然很老实，都是善心善意帮助别人，确实受欺骗，吃亏上当啊，我们也不后悔啊，我们很感谢，感激的什么呢？增长我们的见识啊。有一年我在旧金山讲经，同学们带我去游览啊，到金山大桥，遇到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围在我的身边，啊，杂心闲话了，反正我也听不懂。啊，没多久，这群人呢散掉了，没有了，一个也找不到了。我这个豁然发现呢，我的钱包被他偷去了，啊，好像有两三千块美金被他们偷去了，啊，我不怨恨他，我也很感激他，啊，为什么呢？我这一生头一次遇到这个事情，以后小心谨慎。啊，他给我警告啊！啊，我只能说我自己不小心的。啊，我带了一个背包啊，背包是拉链的。啊，你看香港人很聪明啊，他们的背包都放在前面守护着，我没有，我背包放在背在那个后面，人家拉链拉开，钱包拿走。还好啊，这个护照啊，旅行证件呢，没有放在一起啊，总是以感激的心呢对人，这是好事啊。最后一条，感激伤害我的人啊，为什么呢？他来磨练我们的心智，我要经得起磨练的，就像割礼王割截身体，那是伤害，严重的伤害啊！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多，我们常常会遇到，可不要灰心。如果一灰心，那你真的上当了，你就被人拖下水去了啊！永远以感恩的心对待，回光返照，提升自己的境界，都是好事啊！啊，所以我体会到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会到转境界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如来为什么常住戒定慧？啊，大经上常常赞叹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它都在大定当中。啊，什么道理？能转境界。啊，我们学佛很可怜呐，小小境界都被外境所转。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如果是为个人的事情，算了，什么都不能计较，何必呢？没事。如果这个事情啊，是对于社会大众有安稳的， 有利害的，那就不能不过问了。这不是为自己，为众生啊，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众生，那这个事情一定要问啊，要问怎么样委曲婉转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年头，真正发大心做善事的人不多啊。你念两盘四训就明白啊，很多人做善事的时候都是跟着别人，看到人家做，哎，自己随喜一点，人家不做他绝对不会动念头啊，所以这个善不是真的啊，这个善是假的。你看到了凡先生所讲的啊，这个善有八种啊，有真有假啊，有偏有正，有大有小啊，有半有满，你看看就明白了啊。人要是没有修行，没有真正觉悟，不可能啊，那个善事他想的那么圆满啊，他做的那么究竟，那不是简单事情。啊，这个也从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觉察到，也能够体会到修行不是那么简单事情啊，同时也意识到是业障是多么深重。那这业障盖覆了，如果没有业障这个盖覆的时候，那你就是一等聪明伶俐汉啊，那你这一生确实消灾积功累德，那你的生活会法喜充满啊，你决定能够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归结到最后智慧呀，没智慧不行的啊。可是智慧理上讲每个人是一样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现的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你就晓得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是多什么多是多多啊。再有一个就是大的障碍，就是冤亲债主啊，有形无形啊，在感应里面讲啊，显应密应啊，这是很大很大的障碍。所以任何一个这个修行人几乎无疑不是把化解冤结啊，累世现前的冤结在修行里面看作第一桩大事啊，修什么化解冤结只有时时刻刻自己反省啊，总要回归到自己啊，不要去怪别人啊，怪别人决定错误啊，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念这首偈啊，你在路上遇到修行人啊，不管是哪个宗教的修行人啊，因为他此地没有说若见比丘若见沙弥，那就是决定是佛弟子啊，他只说沙门啊，这是泛指所有宗教里的修行人。那么沙门 也不一定是出家的，啊，在家真正修，啊，断卧修善，也称之为沙门。啊，可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沙门呢，在中国，啊，多半都是指出家的，啊，出家人，在家人不成。啊，但是也有少数的，他真正懂得的，啊，在家也称沙门。啊，他也没有错，啊，在习惯上呢，都是指出家，啊，出家称沙门。所以在这个本意不分在家出家，但是一定是卸污行善，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清凉大师在此地翻为止息，毕竟止息。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那毕竟止息，那就是止息妄想分别执着。啊，那这个要是止息掉之后，那后面真的是唯大涅槃了。啊，唯有大涅槃。啊，那么涅槃跟大涅槃，在印度，也古时候的印度也是统称，啊，每一个宗教到究竟圆满的果报啊，都称之为涅槃。啊，涅槃的意思不生不灭。啊，那么在佛门里常常用圆寂，也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个佛门的用这个两句来解释。那么在古印度，这96种宗教里头，确确实实有许许多多。禅定功夫很好啊！啊，他们在入定当中啊，能够到达色界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能够到四空天啊。那么有一些宗教呢，把四禅就当作涅槃。误会呀！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把四空天当作涅槃。你看，四空天最高的这一层，那个定功啊，可以达到80000大劫。啊，那次等呢？次等减一半。40000大劫，啊，再次一等呢，20000大劫，这你就晓得，四禅的定功，这是色界四禅定功，10000大劫，都把这个境界当作涅槃。啊，可是时间到了，他的定功就失掉了。失掉之后，他的烦恼习气就起现行。啊，这个心就乱了。这个时候，他就怀疑了。怀疑说，圣人所讲的涅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涅槃不是不生不灭了吗？为什么我现在又这个生灭的现象又起来了呢？ 啊，这个念头生了，这毁谤圣贤啊，毁谤圣贤过失太重啊，不但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的毁谤啊，让很多人对圣贤失掉信心啊，以为这些圣贤讲的全是假的。为什么？他证明了，他已经证大涅槃，现在又退掉了啊，可见涅槃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是让多少人丧失信心，这个罪报啊，阿鼻地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啊，道理就在此地。那么菩萨见到这些修行人，你看他从这个境界里面引发自信的大愿啊，大愿众生调柔极静比尽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愿的啊，毕竟第一了，那确确实实如来的大涅槃啊，那才真正是第一啊。为什么呢？其他宗教讲不生不灭都不是真的，没有出三界。佛菩萨所以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就为这个事情啊，这就叫什么？这些众生的根基成熟了啊？为什么呢？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乐事、荣华富贵啊，他看穿了，他知道这是虚假的。不追求了，希望求不生不灭，只要有这个念头就叫做根熟了啊。这个念头呢就是感根熟了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印。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来了啊，就来应化了啊。他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应化？中国在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啊，顶多中国人有个什么愿望，升天啊。中国人知道有天啊，有玉皇大帝啊，天上环境比人间好啊，不知道天外还有天，不知道啊。所以中国人呢，没有一个是有个念头说要超越六道轮回的，没有。佛菩萨不来啊，实际上说佛菩萨不来，你也别听错了，佛菩萨还是来啊，来怎么样呢？不是以佛菩萨身份来，啊，就在中国出现的啊，孔子、老子，这个孟子、庄子，你说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很可能呐。早年我在台中求学，就这个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理上讲得通啊，那观音菩萨不是讲过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孔子身得度者，那他就现孔子身；应以老子身得度者，他就现老子身。那孔子、老子就是佛菩萨再来。”理上讲得通，事上没有根据啊。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说 他是什么菩萨才来的？啊，如果孔子、孟子临命终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什么菩萨才来的，那就是真的。他没讲，没讲，那就是没有事实根据。啊，理是决定讲得通。所以，诸佛菩萨在中国的实现，啊，不是以佛菩萨的这个身份实现的，啊，实现什么？你说后世实现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居士，啊，国王、大臣，啊，那就是真的像三十二应里面所讲的。啊，确实有，不是没有。啊，《高僧传》《神僧传》《居士传》里面记载的人都很详细。而印度这个地方呢，确实他们的记成熟了，因为他们修禅定，而且有那么深的禅定，啊，四禅八定。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最初说出来的，那是婆罗门说的。啊，婆罗门教比佛教早太多了。啊，他们自己的人说他们这个教传到现在有一万多年。啊，可不可以相信呢？可以，可以相信。但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没有记载，所以现在世界啊，大家一般公认婆罗门教至少有8500年的历史啊，所以在全世界宗教在历史上讲呢，它排名第一啊。犹太教有4000年。拜佛教有3000多年，大概有3500年，所以佛教摆在第四了，啊，排在第四位，啊，这就是说，他们在禅定当中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维次，啊，看到六道轮回啊。不是他想象的，他看到了，他说出来啊，六道轮回的现象他们清清楚楚，但是六道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他也不晓得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用佛身，用菩萨身来实现，为什么呢？他们要求涅槃嘛，要求不生不灭啊。那佛法了，真有不生不灭啊。小乘的涅槃叫偏真涅槃，超越六道轮回啊，分段生死没有了，六道轮回里面生死的现象。可是六道之外还有一个叫变异生死啊，这两种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真正的生死，是修行很辛苦啊，把这个苦啊看作生死啊。怎么样辛苦呢？也没有六道修行这么辛苦啊，啊，那是轻多了。虽然轻，还有啊，就称为变异生死啊。一个阶段修行到一个功夫，再向上提升啊，就提升到大乘啊，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真大涅槃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这是。 徒步在外面看到修行人，自己总有这样愿望，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证如来的大涅槃。好，这首偈我们就讲到这里。